啊，你气消了吗？
没有。
还没有，还是生气啊？
生气。
那怎么办？
你录了。
对啊。那我们先开场好了。欢迎回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那你觉得有需要改名吗？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啊，我都没关系啊。
真的吗？但你感觉在生气耶。
你不要边录边惹我生气。
那你刚刚生气的点是什么？现在生气的点就是 你在分享你公司的事情，
然后你爱理不理，然后我跟你讲完，然后你什么话都不说。
但你知道刚刚我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
我在想要回什么。
哪有？你刚刚就在边说东西，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讲。
不是啊，你每次在讲这种，就是可能在分享你公司的时候，我跟你讲，八成的男生都在放空。
所以你刚刚也是、啊。
我没有，我没有，我专心听啊。你刚刚在讲你同事的怎样，就是什么分糖果的、
啊。嗯。
好，不要吵了。现在我们来开始来聊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嗯哼。
那上一次那一集播出，你有听吗？
我没有听哎、欸。
反正就是有一些回响，就我朋友就听，然后他们觉得你但一方面他们觉得我被你管得很严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觉得你的做法是对的，或许你给了一些就是广大女性友人或者是女朋友的御夫术，你可能做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这样，
但我跟你讲，真的会物极必反，就是我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我要买什么东西我都会直接跟他讲，现在我都会先斩后奏。
真的太过分了。
好啦，反正今天我们要聊一下，就是关于就是价值观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因为之前我跟 Lisa 在完全求学环境都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她之前在不要掉掉掉，不要掉啦，那个很，我最近就是脑神经有点衰弱，一直掉掉掉，我很焦虑啊。
好妹，好妹。
好，反正之前就是因为Lisa 在中国念书，念了从国中到大学。然后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接受过9年的义务教育，然后加大学。那你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有没有最大的差别？
差别？你是说教育上，还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生活习惯、
啊、观念之类的、
生活习惯。因为我之前就是常常会听你分享在对岸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蛮特别的。对，就是你好像现在是考验记忆的时候。反正就讲一些你求学的过程的经历，
嗯，
像是你可能会分享说你很多同学啊，然后就很有狼性，然后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你会就是可能都想要到大公司去工作，
嗯，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有分享比较多关于宿舍生活的趣事，他讲比较多就是他很缺德，他会把螺蛳粉带回去房间吃，
就是因为国。其实在对岸那边有些小学生，就是甚至是小学生就都已经开始住宿了，
嗯，
然后住宿环境，因为有一些公立的小学其实住宿环境不会到很好，它有可能是8个人甚至10个人上下铺挤在一间宿舍，
那在台湾叫劳改营。
哦哟，就是对，就是这样。然后甚至我国中，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开始住宿了，但是因为我读的是私立学校，所以学校有帮忙洗衣服啊，然后宿舍环境也都蛮新的，然后也都有就是那个宿管叫什么？
宿舍间，
就也都会有那些阿姨或者姐姐，然后会照顾我们，这样会叫每天叫我们起床，因为我们是禁用手机的，所以他每天叫我们起床啊，然后叫我们排队，然后去晨练，
是不是跟我当兵很像？
对，我反正我这个我也非常不能接受，就是国中的时候，然后就是社监就会七早八早敲门，然后叫你起床，然后全部人就是在走廊排队，然后一起去操场跑步，然后跑完步再一起排队，然后去吃早餐。
如果你现在有小孩，你会让他接受这样的教育吗？
就是真的很三点一线啊，宿舍、教室跟餐厅这样。
这我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不得不说，这样子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像就是现在就是真的在路边可以看到很多国中生或是高中生，就是化妆浓妆艳抹，或是
那是因为你公司附近的那个高中，其实在台北市并不是说
没有
升学取向的学校，
就是，我知道，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不用不会说，哎，小孩子每天都回家接沉迷于电子设备网络世界，然后在学校住宿的环境里面，就是全部都 一起跟同学然后跟老师一起生活一起读书，就是那个环境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利于小孩子成长啦，虽然可能以后回忆起校园生活会有点无趣，但是还是有它的乐趣在啊。
这我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两面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住宿舍这件事情就是很大的风险，就是好的室友就占了蛮大的因素。像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住宿舍，看真的是天崩地裂。
就是对啊，
我那时候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的室友就是我们五个人一间，然后有两个就是有两个比较正常的，有两个比较不正常的，然后我是属于混乱中立。就是我可以不正常，但是我该收的时候也可以收起来。
嗯，
一个就是他常常就是会就是带一些很重口味的东西进去，
你说像我一样，
像臭豆腐，然后或者是带一些然后或者是打电动的时候会超吵，然后就是会很喜欢跟别人装熟，然后我又很喜欢，我又很讨厌别人碰我，
嗯，
然后他就会突然这样碰我一下，我超感忧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大学，然后我那时候跟就是想说先认识一下朋友，然后他算是我搬宿舍第一个搬进去，然后他是第一个搭话的，然后我想说他人看起来应该也还好，然后后来相处起来我就哦天哪，我那时候刚开学的时候还会主动说，哎，要不要骑机车载你去上课，因为我骑机车他是脚踏车，
嗯，
就每次进我们公司就是学校的那停车场有一个小波都会卡到底盘。
好了，
这算人身攻击吗？这还好吧，我
还好还好，但是
就是我想要把这事实描述的比较详细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因为我的床是跟他的电脑是成一个对立面，就是我床在左边，他电脑是在我的右下，就是右下方。
嗯，
然后他每次都会挂机打游戏，就是为了升灯，然后他那灯会直接照到光，会直接照到我那个床。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如果说就是像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另外三个室友，他们都也都是习惯可能国中高中都是住宿的生活。
他们来自哪省的？你们这样问吗？就是一路全哎，你来自哪省？你打哪来的？
其实会，我们就是会互相就先互相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
会有个什么小圈圈吗？哎，我们这边北方的，你南方
不会不会，我们就我的室友也都很好，就是我有两个广东的，然后一个是辽宁的，就是比较东北那边的。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都有
吃饭，他吃饼。
哦，不要这样讲。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从国中高中就已经习惯这种群体生活，
嗯，
其实会比较。就是有一些小细生活中，因为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有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我们会希望别人体谅我，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去体谅别人。就是像是我们有一个室友，他就是比较早睡，那我们就是看到他早睡，
早睡定义是
11点，
不对吧？
没有，这对这我们大学生，我们真的就是因为作业很多，我们可能都会到1点才睡。然后，但是他就是早睡，他早睡。那我们一开始也都不知道，但是慢慢开始相处之后，哎，他好像都蛮早上床休息的，所以我们就会都说好，那不然以后我们就是都11点宿舍关，就是我们就会把大灯关掉，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小台灯。那我们就是因为上下铺，
他功课好吗？他说十一点睡，
都
一点睡，
都不错啊。
那他为什么可以在11点前把该完成的完成？
这不是重点，就是反正就是我们会有自己，我们会注意到别人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们都能互相理解。然后他就自己上床了之后，我们就是会有床帘拉起来，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
哦光害，
对光害的问题。然后像刚刚有说到，就是会把口味很重的东西带回宿舍吃。
你会把你舍友赶走？我跟你讲，我听到这段故事超缺德。他。我听到啊，反正他那时候他们如果要买什么螺蛳粉之类的食物带回房间，他们都会先预告室友，然后可能要请室友先出去透透气。
就是真的螺蛳粉真的是人间美味，会吃辣的一定要试试看。就是我们宿舍喊我四个人，然后我们有其中一个人他是不吃螺蛳粉的，然后我们另外三个人想吃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在那个宿舍的群组说我们中午要叫螺蛳粉外送哦，然后那个同学就是室友也会跟我们说好，那我中午就不回去，因为我们就是午休时间，那他就可能去自习室就是读书看看书，这样他就不回来，就是互相理解。然后他有时候也会在宿舍吃很重口味的东西，
像什么东北有什么比较重口味？
就是他会吃很辣很辣，然后他会吃
很辣，但辣不会传出来吧。
不是他，他可能有一个习惯是他会吃很久，就是他可能吃两个小时的饭，然后整个宿舍就是两个小时都是那个辣味。
他一天是有二十八小时嘛，他可以吃两个小时的饭，然后又要十一点睡觉。
不是同一个，
他六点起来吗？
不是同一个、啊，
不是同一个。
对，反正就是会互相理解，然后或者是有室友可能打字就是超大声，那真的是要把键盘打穿还是怎样？
哦，不会，这在就是我们工科学校是常见，因为他们都会买那种电竞键盘。
可是就会影响到人家睡觉啊。然后我们宿舍又刚好是有话直说，我们就会说那个谁谁可不可以就是晚上敲键盘小声一点？哦，我们当然会用开玩笑的语气，很委婉。
假如我现在敲很大声，你要怎么跟我说？
我可能会就是当下不会跟他讲，因为可以理解他一定是在赶什么报告，他才会这样啪啪啪很大声。
就发现是微信跟男朋友在聊天。
不会。然后我可能就会隔天，就是我会先问另外一个室友说，你觉得有影响到你吗？然后他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群组说，就是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这样就是会很委婉的讲啦。
哦，不会直来的。
我们会讲开，但是我们会讲开来。
会吗？女生不是都搞心机，然后背地。
我们宿舍不会啦。
你们知道吗 ？Lisa 在背后那边说我，那敲键盘敲很大声，
我们、就是、
也不想想螺蛳粉带回来影响多少人，那整栋楼都给你闻到。
我跟你讲是互相的，好不好？
好啦，那说到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跟 Lisa 交往的这段期间，我也被影响蛮多。那我觉得影响最多应该是口味这方面啦。对，因为我原本是一个不吃辣的人。完全不吃，就是
超弱，
就是应该是说，我到现在来说，应该也不算是会吃辣，但是我肯尝试。
他自认为会啊，
会吧？
他对外都说我超能吃辣，他说、就是、
就像我对外都说我们会喝酒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有感觉到他蛮进步的啦，
因为我要配得上你，
你说口味的方面、
啊，口味啊，口味就是一看就是。说出来不怕丢脸啦，反正就是我只要吃辣，我一定要有一个水清水在旁边配，然后要把辣就是涮过辣油的肉先烫一烫，然后再吃。
其实就是过水，就洗一洗。
对，那他就觉得我很偷贼，
是不会偷贼，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笑。
但就吃不了多、啊，
就是
就没办法吃很多。
我对着一锅麻辣锅，然后那边涮肉，涮超爽的、嗯，然后超辣超过瘾，然后就你对面的那一位朋友呢，就是拿着一碗清水，就是在锅里面煮一煮，然后再放到清水里面捞一捞，才起来吃。就嗯，然后都快哭快哭的。
那我快哭，乱讲。
有啦。
然后就是还有，那你觉得你自己被我改变最多的什么？运动习惯吗？
有运动习惯有督促到我。
但你之前大学是那个女垒队的，
我队长呢？
对，队长，一垒手。第四棒重炮手，但不夸张，真的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 follow 我的 IG， 我们在棒垒球打击场拍一下那个 Lisa 挥棒的影片。
有、啊、
是没有啦，我之后可以放啊。Oh. 然后他是真的会挥的。
我带过队员的好吗？
那运动嘛，运动习惯，
运动就是因为就是
他有变乱爱花钱，
反正就是运动就是因为上班族嘛，然后晚上其实就都很累，然后又会。没有很有毅力跟决心说要去维持运动这件事情，但是就 Ken 就是身材很好啊，然后又很爱运动啊，然后腹肌又很明显啊，
然后、欸、不要这样，
然后看到我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好像也该运动了？
所以是有压力吗？
你也会无形的督促我好不好？说什么？就是我会喝那些就是促进消化的茶，他就会说那是胖子茶，然后或者是什么，
我会说啊，不运动你喝这个有什么用？
对啊，然后就说，或者是我晚上就是可能真的九点，我想吃点什么，他说你真的还要吃吗？你确定欸？
要想一下欸，你吃了那你这样子早那晚上运动算什么？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晚上就想吃，哦，好想吃炸的咸酥鸡哦。然后他就会冷冷的回我一句：“我过八点后不吃东西，特别是炸的。”
但我慢慢有改啊，我慢慢有改。
有，我没有磨合到，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宵夜、
就是。就是可能礼拜五晚上我会吃宵夜，但是平日就
真的很偶尔，
平日就尽量减少、啊、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因为我之前当运动员，然后我练了十年的田径，然后我退休，就是不是讲退休有点太夸张，但反正就是我
转换跑道
停止训练的那一年，就是那一年完全没训练啊，我直接。我好像直接胖，我那时候好像六十四公斤，然后那时候胖到七十一， 超夸张。
你现在有回来？
我直接胖到71公斤，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是对身材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有要求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如果再这样胖下去，就显得不够自律。然后就想说不行，一定要好好把它练回来。然后好不容易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又进去当兵，然后当兵的时候又变胖。
可是你出来就很快练回来啊。
我觉得跟那个吧代谢有关，就是我觉得有部分要归功到我有点肠燥症的体质。就是我可能就吃什么很快就消化掉了，
就很好啊。
对啊，所以女生可能比较多这种烦恼。
哦，还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是
乱花钱。
不是，我有在控制好吗？是你这个习惯是改不掉。我还没有影响到你这一块，我是会存钱的哦。
那你要加油。
我还在努力当中。
啊，他有教我买股票啦。
就是没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会比较早睡啊，以前可能12点、12点半才会睡，
嗯，
但是就是你就是会可能10点半就跟我说要睡了，然后我想说明明10点半我就是我的夜生活才要刚开始，就是我休息回家，然后洗好澡休息好，然后开始要滑滑手机啊看看影片的时候，结果他就要睡了欸。然后但是
我那时候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聊比较晚啊。
就是还在追我的时候，
没有追你，我们没有追，我们要重新厘清一下，我们都是
就真的
互相喜欢对方，然后合意交往。
他那时候还会跟我聊到11点40几，我记得很清楚，甚至是12点。可是他就是在一起之后就跟我说10点半，我睡了。可是其实他还在滑影片，那些小片
注意看，这个男人太坏了。
对。有啊，有这个有影响到我，
那我就反面影响啊，我现在越来越晚睡啊。
这是你工作有关系，不要牵扯到我身上。
但我之前在前东家的时候，想说尽量维持就是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种作息，然后发现不可能。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这件事情不可能。
波动式调整，
尤其是我觉得当开始在工作，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你没办法，就是说哎，这件事情我不想做，就先摆着。但你一定要负起一定的责任，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因为今天跟前同事吃饭，然后就聊到就是他有跟我们分享，就是社会新鲜人啦，就是刚入职，然后分别是做3周跟2周离职，
是真的流动性还蛮大的啦。但是不可否认是你前东家的工作环境啊氛围是真的蛮高压的。
但推啦，我是个人是推荐的，因为我觉得如果第一份工作是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去成长去磨一磨，那之后我觉得是会比较轻松，
就是熬过了就是真的一片光明了。
嗯，然后刚刚才有想聊到说就是关于就是存钱这件事情啦，因为我觉得存钱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硬伤，然后我妈常会说哎，钱会给你嘎哎，钱不开始会
我真的非常认同你妈说的。
对，就是我们之前有玩一个游戏，反正那个算游戏嘛，就是罚钱的那个，
算
小游戏，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有一些口头禅，然后像是第一次玩是不能讲笑死，
对，
然后讲一次就罚50。
嗯，我们那时候存到多少、啊？
存到两三千
，
三千呐、啊，有到3000，
应该有。
对，因为那个玩蛮久了，然后你就讲一次50，然后我们罚到3000块，然后你就知道我们讲的量是多惊人。然后第二次是最近那个玩是讲
不是啊，
就是我们很喜欢就是开头是你一开始抓我的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事情，譬如说
要狡辩的事啊，
对对对，就譬如说我就说那个你不是有了吗？不要再买了，他就开头就跟我说不是啊，然后就开始讲他那些理论，就是那些不存在子虚乌有的理论，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讲的这个不是啊，是不是在吵架？是不是想要吵架吵？
我没有要吵架，我这人从不吵架。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坏习惯吧。
你说不吵架吗？
不是，我是说讲开头就讲不是啊。
啊，你也会讲啊？
对，我也会讲，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坏习惯。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可以理解，我们两个这样子亲密接触，就是比较互动比较密切的话，是可以。
我要吹牛啦。
是可以理解这样子的讲话方式，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跟陌生人，或者是跟我们以后的客户、跟老板，一开头就是讲不是啊，这会不会
你想这么远啊？
会被骂死，所以我就觉得是坏习惯，所以我才提议说要改的啊。
你想这么远，我完全没想那么远，我纯粹就只是说好啊，来玩啊。
因为结果后来最后罚比较多钱的
是你啊，对啊，因为我会挖陷阱啊。
就是他喜欢惹怒我，然后好啦，我也是我想跟他争辩的时候，我就一开头我就想不是啊，
然后就抓抓抓。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存钱的好方法。
对，
就是如果你们要存钱，然后可以用比较趣味化的方式，在以不伤和气的前提下，因为我们在罚钱的过程中是不伤和气的吧？虽然你有时候连续被
我
抓六次，
我后来就是会比较掌握一些诀窍啦。就是我可能想说不是啊的时候，我在试讲完的时候就停，就讲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要开始进行你的言论发表的时候，开始要政见发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起手式。然后因为Lisa 一直觉得说我很容易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
然后我又很喜欢跟他争辩。
对，反正我们就是交往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在辩论啊，那我觉得也蛮有趣
的。就是我们都是很有想法的人，然后如果你觉得是那样，然后你也想要让我认同你的想法，
我大部分都是让的那一个，
你才怪，
我都是让的、啊。
就是、我们要互相说说服，
说服啊，对啊，就是哪一次不是说服你？
反正都听我的、啊，
又都听你的，反正就是那，因为最近我们都会看那个分享一个 YouTube 的那个影片，是杨佑宁拍的。就是杨佑宁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叫做 What Life， 然后里面就是在分享他在结婚前的一些夫妻生活经营之道。然后他其实里面有一段蛮经典，就是他常常会跟他老婆，就是会常常莫名的生气，就是早上起床说，我昨天梦到你跟别的女生出去，然后杨佑宁就一脸 What the fuck， 就是我觉得这蛮可爱的。然后他们就会分享说一些。然后两个人就有提到说，应该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两性关系，就是男人就是闭嘴就好，
对，
就是闭嘴可以减少很多纷争。那像我就是属于要犯贱的，就是要
他就是死动不动就要惹我一下，逗我一下，挑我一下，我不生气他就不开心的那种。
你有生气你，我都觉得你笑笑的，应该是在玩吧？没有吗？没有在玩吗？
我不会到生气，但我就觉得。我就会翻白眼，我就会翻你白眼。
我一直觉得女生翻白眼这件事情是开心的表现。
有什么误解啊？
不是吗？就因为你们每次翻白眼完，后面一定会接笑、啊，就感觉是一个比较长情绪的铺陈，
无奈的笑。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这坏习惯要改，就是有时候我就是真的工作特别特别忙，然后很累很累的时候，那他就又要这样来弄你一下，我就会臭脸吧，
就是。干嘛不讲话？又不讲话、开开心心出来又下班了，干嘛不讲话？
他就会对啊，就很无奈啊。大家应该能懂啊。
大家谁懂啊？我的听众60%是男生，你谁懂？
去问问女朋友好不好？
欸、如果有数据调查，我的听众应该80%是
单
身。但是我觉得单身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我觉得两性关系的经营本来就不是说。不能草率，因为可能过去就是草率，像我现在就是老七。
老七？
对啊，我不是你的第七任吗？
哦哟，不是第六吗？
第六还是第七？
我等一下算一算再跟你讲。
所以我是小六才是老七。那反正节目到最后就是我们希望就是维持一周一更啦，然后我们应该就是每一周会找一个主题来聊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或者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可能 Lisa 的事，或者是我是应该没什么要讲的啦。过去20几集应该都交代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卖个关子。
工作上？
工作
还是？
对啊，你工作
大陆求学，对岸求学。
你工作就是你就是下次讲给大家听，我在旁边一起听第一次就好，这样就不用听两次。好啦，反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哦，对了，就是我最后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维里安上新闻，然后还有去录日本的 The First Tech 的 YouTube channel。我可能比较老派，不知道，但是我那天听到惊为天人，就是大家如果无聊想要找个背景音乐播放的话，这个大推。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我是 Ken， 好，他是 Lisa，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